所以不管如何，在我们生活当中都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有的时候可能是恰恰是因为你追求上帝，你寻求上帝，反而产生了很多的苦难。所以你看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遇到的苦境是多种多样的，那你该怎么看待呢？著名的基督徒文豪 C.S. Lewis， 他在他人生经历的最大的苦难就是他的爱妻的离世。 C.S. Lewis 你知道他文笔当然是没得讲啊，那他50岁的时候还单身，50岁以后他遇见了一个美国的作家叫做 Joy Davidman。 这 Joy 啊很智慧，他的幽默与信仰，也是个基督徒啊。Louis 那个时候也是个基督徒，Joy 也是个基督徒，Joy 那时候带着两个孩子离异的。那这个时候呢，他们两个就彼此吸引了。所以 Louis 他在跟他结婚的时候，他说：“我以为我懂得了什么是爱，但当我认识了 Joy， 我才知道什么是伴侣。”但是你知道，结婚了不久，这个 Joy 就被诊断出严重的癌症。路易斯他写道：“我已经尝过幸福，现在却要面对失去的恐惧。”然后医生告诉他，这个 Joy 所剩的时间不多了。路易斯开始日夜照顾、祷告，他盼望奇迹。奇妙的是 ，Joy 后来出现了短暂的康复，然后他们又一起出去旅行，谈天阅读，非常的快乐的时光啊。路易斯说那是他人生最快乐的时光，他学到，他说我从来没有和一个人如此亲密，生活是这么美好。但是后来癌症又复发了，1957年他的太太去世，他被完全的击垮啊，他进入到前所未有的黑暗。他在他的很著名的日记当中，他那个日记的名字叫 A Grief Observed， 一个可以看到的痛苦。他写道，当我去求神的安慰，当你去求神的安慰，你发现的不是敞开的门，而是一扇被锁上的铁门。我祷告了，他还是死了。那祷告究竟有什么用？我不是不相信上帝，我害怕的是这位上帝并不像我以为的那样好。路易斯没有隐藏自己的痛，他实际上他就是没有用神学就这样子简简单单的遮盖他质疑自己的期望。但是他后来他写到，他说我以为我爱的是上帝所赐的幸福，但真正的信仰是在黑暗当中抓住它。你看到什么是真正的信仰啊？真正的信仰是在黑暗当中抓住它。他说就不属于我，不是属于我的，他的太太深爱的爱妻，他说不是属于我的，它是神的礼物，神允许我暂时拥有它，后来神说现在该我来照顾它了。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痛苦不单只没有完全消失，但开始没有完全消失啊，但开始变化。他说痛苦不是神的背离，而是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方式，不是上帝的背离，不是上帝背弃你了，而是他在我们生命中的工作方式。他写的最著名的一个名言就是，痛苦是人的扩音器，在快乐里他低语，在痛苦里他呐喊。最后路易斯在这本书的最后他写道，我失去 Joy 的痛苦成了让我更靠近永恒的力量。我们看到，我们觉得当你理解管教的时候啊，你会觉得管教是什么呢？管教就是我犯错了，上帝在惩罚我。我们常常有这么个观念 啊，这是对管教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我们在生活中的一切逆境跟苦境，不管你是有犯了罪啊，犯了错，没有犯错好，都是上帝的管教。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上帝的管教呢？在这个经文里面讲了三点，第一点就是关于管教的提醒，第二点呢，就是关于管教的对比。第三点是关于管教的结果跟果子。首先，你看到他用四点来讲到我们该如何看待管教，对，这里也有他有一个提醒，在第四节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还没有抵挡到流血的地步。你看到上帝对你的管教是什么？是适度的，所以。你发生的苦难，当你寻求上帝的时候，你一定要记住，苦难是为了你的益处。我们一定要记住啊，我们可以一起来说啊，苦难是为了我的益处。来，一二三，来，苦难是为了我的益处。这里说你们与罪恶相争的意思是，他那个英文叫做 resist，就是你拒绝罪。你看到。在这个经文里面，他并不说他犯了罪，而是说他在拒绝罪。你如果看到的前面的经文的第三节，那忍受罪人顶撞的，你们要思想。他讲的是耶稣基督，他没有犯罪，但是他仍然被钉在十字架上。在这里他说，你们与罪恶相争，耶稣基督是与罪恶相争，要拯救我们。担当了我们的罪，那我们作为基督徒，作为寻求上帝的人，你也是与罪恶相争。这不是说你犯罪，而是说你抵挡罪，还没有到流血的地步。所以在你生命当中的苦难，你知道，当基督徒可能为信仰受到迫害的时候，或者说一些逆境啊苦难，你因为拒绝罪而产生的时候，有的苦难当然不是因为我们的罪。但是这个苦难呢，它不会超出你承受的能力的范畴，所以你所受的苦难，你一定要记住，它不会超出你能力所承受的范畴。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这样讲，我们所背过的啊，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你们怎么样受试探的时候，一定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所以你看保罗他，身上有根刺，当然我们不知道这根刺是什么，有可能是他的罪造成的刺，有可能是疾病啊，也有可能是别人对他的逼迫但是他祷告了。数次仍然没有挪去，上帝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彰显完全。”所以在苦难中，上帝会告诉你：“我的能力够你们用的。”我们用一个比喻啊，这个就是父亲跟儿女的比喻。当你让他去学习的时候，啊。学习中文的时候，弹钢琴的时候，他总是哭哭闹闹的，对不对？他这个哭闹是不是他承受不起呢？实际上不是的，你发觉，对不对？那上帝加在我们身上的苦难，实际上是对我们有益的。而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我们也会哭闹，但是。上帝如果是你的父亲，他就不会给你承受不起的苦难。你让孩子弹钢琴，你在你心里的衡量，孩子能不能承受得起？当然，你觉得他能承受得起啊？你当然知道他的哭哭闹闹，只是他的感受啊，哈。所以，没有经历苦难，没有经历流血，没有经历牺牲。这里所说的，你们与苦难相争，没有到流血的地步， 没有到你承受不起的地步，你为什么这个灰心呢？像一个小孩子一样，为什么哭闹呢？啊，我们有的时候很吃惊，有的时候甚至为一些苦难呢，我们一下子，我说上帝啊，为什么这样子呀？但实际上，这个苦难呢，是不会你承受不起的。C.S. Lewis 也是如此，对他来说，丧亲之痛，这恐怕是人生最痛苦的之一。我看 YouTube 常常有一个广告说，这个最大的苦难不是你得了癌症，最大的苦难是你的孩子得了癌症。那个给这个孩子儿童捐款的这样讲，所以你看到他所经历，他的妻子经受这样子他所爱的，但是你知道他也如此的软弱呀，他是神学巨匠哈，他都如此的软弱，那我们经历这个过程是一样的。第二呢，这个苦难呢是你成长的途径啊，管教。所有的苦难都是管教，是你成长的途径。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你看，比喻来了啊！天父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就像你对你的孩子一样。你说我儿啊，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你的管教英文叫什么？Discipline，它另外一个翻译是纪律，对不对？那门徒训练的这个词，这个英文是什么？Discipleship。你发觉 discipline、disciple 两个是同一个词根，原文也是如此的。所以管教就是门徒训练，而这里的管教是什么？是苦难。不管是不是你的犯罪降临在你身上的，都是管教。你说这个管教的含义是因为你做错事，上帝抽你吗？其中的之一，用鞭子哈。但是呢，你看到这里是面对所有的苦难，所以管教是要训练你，让你成长的；苦难是要训练你，让你成长的。尽管你看到以色列，尽管他们在旧约的时候，有的时候因为他们犯的罪，有的时候不是因为他们犯的罪，周围的帝国强大了就来侵略他们。但是呢，他的目的，周围的国家都是上帝管教的工具。这个目的是在以色列败坏的时候，上帝兴起了管教的杖，就像父亲对儿女说的一样。你看到一个父亲不会让他的儿女生活在温室当中的，生活在温室当中的是娇嫩的花朵，他经历不了风雨的。就连江泽民都知道。我就看到一个 YouTube，这个王志安讲到这个江泽民的孙子叫什么江志成哈、啊，他在小的时候哈、啊，江泽民已经贵为国家领导了，但是呢，他满可以把他的这个大孙子最爱的大孙子望子成龙的大孙子啊，放在这个他的机关幼儿园做霸王，但他让他的孩子去这个大孙子去上社区幼儿园和普通人一起成长，所以你看到，这是熬炼呢，苦难是生命的一部分。保罗在前面他才醒过，耶稣基督和我们一样的承受痛苦的，这个在神学上面叫做 redemptive suffering，基督徒所承受的是拯救式、救赎式的苦难。面对苦难，我们可能有两个极端是要避免的。第一个就是轻看苦难，就是你不去看重苦难对你生命的价值，你就麻木不仁，你看不到管教的意义，那你苦难就白受了。 你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却不明白。你说 C.S. 路易斯他如果是总是不明白的话，他总是说：“哦，像祥林嫂一样，爱我的妻子离开了，爱我的妻子离开了。”他这就叫做轻看，他没有明白苦难的意义。苦难实际上有意义的，它为了让你的鲜花绽放出最美丽的光彩。如果我们看不到的话，我们就难以面对苦难。第二呢，苦难，我们不应该因为苦难而灰心，因为这种管教而灰心，因为这是儿女面对挑战的时候，正是成长的机会。但是，如果你面对苦难，你却一蹶不振的话，那你就太浪费上帝给你的机会了。面对苦难应该是迎难而上，我们给我们的孩子都是这样教育的：面对难处怎么样啊？迎难而上，你通过了，你就成长了。对我们也是一样，我们需要好好的利用这个苦难。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受纳的儿子。你们所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一个父亲，你如果爱你的孩子，一定会管教你的孩子的一个父母啊。慈母多败儿啊，儿女如果不受管教的话，如何成长？他只能，他需要受好多苦，他才能成长的。所以管教是必须的。你看你要不让他上学，那他在家里玩得多开心呢？但是他能成长吗？他上学，学习就是苦啊，对不对？学习就是一种管教。周围的人，他跟周围的人相处，周围的人不愿意跟他做朋友，而他在那哭哭闹闹。这真是苦啊！但是他成长就是透过这个，他如果没有看到的话，他就浪费了那个机会。一个基督徒如果不经历磨难，他怎能成为上帝的器皿呢？从这方面想，我们如果弟兄姐妹这个之间没有摩擦的话，那你怎么能彼此相爱呢？你的灵命怎么成熟呢？对不对？你没有经过磨练，你怎么样成为上帝的器皿？怎么样？你没有经过摩擦，你怎么样看清自己的罪呢？事工如果没有难处的话，那你怎么成熟？我们如果都坐在这里不去职堂，就在这里享受，那你怎么能进天国？我就不知道了，怎么成圣？所以没有苦难，没法成圣；没有管教，没法成长。我们传福音如果没有遭到拒绝的话，你的福音呢，只是留在书本上。所以你不传福音呢，你的福音只是留在书本上。你觉得你的信心是真实的吗？我们就要问啊。所以这是你看到我们对苦难的四个管教的四个提醒。关于管教的还有三个对比。第一个对比呢，是神的管教是你是神家中一员的标志。他说，管教第八节，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私子，不是儿子了。管教可能是因为我们的罪，也可能是因为上帝要磨练我们，但是管教和经历管教跟苦难，跟你凭信心经历啊，你受管教，你受苦难，这是上帝爱你的一个标志。每一个神的儿女，不管你的灵命有多好啊，你都需要管教。所以，如果你犯了罪，上帝不惩戒你，而是任由你，那样，那你就不是儿女了，你是私子。所以你看到 难道我们想做上帝所放弃的人吗？我们有一句话说，今生万事顺利，末了下到地狱。想一想，今生万事顺利，末了下到地狱。我们信主为了要万事顺利，实际上你今生万事顺利啊，末了下到地狱。一个人呢，如果上帝不管教的话，在诗篇73篇有讲到，那个上帝没有管教那个人，他这个一天到晚作恶，眼睛都身体肥胖挪不动，这个这儿戴一个大链子，然后还嘲笑基督徒，看你们神在哪里啊？你看我多厉害呀、啊！今生万事顺利，末了下到地狱。所以你看到这个苦难是，你经历苦难呢，是因为你是上帝的儿女，你是神家中的一员。第二个对比是我们对上帝的管教的态度。好，上帝是这样爱你，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好，那么再者，我们曾有生身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所以，上帝管教你的时候，你有一个选择，你的选择是，你就是顺服上帝的管教呢，还是你拒绝藐视上帝的管教而灭亡呢？顺服管教得生命，拒绝管教灭亡。使徒保罗夸奖这些因着父亲管教而尊重父亲的儿女他提醒神的儿女，你的儿女如果尊重你的权威，当你管教你的儿女的时候，那这个儿女就是有福的。你的儿女如果背逆你的权威当你管教的时候，那反而是他的咒诅。你想想是不是？如果你教育你的孩子，你的孩子都不听你，你觉得我们孩子悖逆的时候，这是他的祝福还是咒诅呢？我们说孝敬父母，尊敬父母。我们年轻的时候悖逆的时候，那是我们的祝福还是咒诅？所以你知道，我们对上帝的态度，更何况万灵的父。什么叫万灵的福啊？就是你有一个，你有每个人都有灵魂，上帝是创造你的，上帝是保守你的灵魂的，他是万灵的父，他管教你，那你不应该顺服他吗？你是想要咒诅，你还是想要这个祝福呢？你要想要祝福。管教你的时候，你就应该顺服，因为你的孩子管教你，管教他的时候，他不顺服，你知道那是他的咒诅，对不对？上帝管教你的时候，我们不顺服，那是我们的咒诅。所以你看到这是第二个对比，所以我们应当顺服上帝得生命。第三个比喻。就上帝管教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动机呀，是非常美好的。第十节，生身的父都是随战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我们在这里，在大多数的当然都是父母哈。你知道我们怎么管教儿女呢？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管教儿女的，当我们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是一回方式；当我们真正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另外是一回方式。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我们管教儿女是随心所欲、性情所致，对啊，什么呀？随心所欲、性情所致。你觉得什么对他好，你就随着自己的心愿，不断的去劝他。你会把自己生活当中的缺失强加在自己的儿女的身上。你看，我们很缺失，对不对？我们第一代移民生活很苦，那你怎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呀？我看到北美的 我们这边好多了哈，我在芝加哥那些都是70%的博士生啊，在教会里面啊，我一样慕会啊，他们对孩子呀，这个非常的严厉，望子成龙的心非常的高，结果父母跟儿女的关系比我们糟糕的多得多啊，而且啊，很多孩子都得抑郁症，bipolar disorder 非常常见。所以你看到这个，我们是按照我们的方式去管教我们的儿时孩子，有的时候也分不清对错。你想，你一个移民，你觉得你能有多厉害？是你了解美国的文化，还是你的儿子了解美国的文化？你觉得你能指导他的生活吗？我们不要太天真了吧？他要在中国，你还能更能知道；他在美国，你能知道他的生活。所以你就可以想象哈，所以我们常常都是随其意、随心所欲、性情所致，有的时候一下子怒气就出来了，对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样啊？奇妙的智慧，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警戒跟教训养育他们，只要按照上帝的教训养育他们。你要是不认识圣经，你怎么养孩子，我就不知道了，对不对？你如果孩子交给爷爷奶奶养，你怎么养他们？对吧？所以你看到基督徒能够有智慧，有2000多年的智慧。他按照主的警戒跟教训养育他们，按照上帝的旨意是不随己意的才是最好的。当然，我们的管教不是完美的，不是所有的，但是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孩子出现 teenager problem 的这个比例非常少啊！你可能不了解外面的没有信主的孩子跟父母的那个关系在北美哈。我不是指在中国，中国的孩子当然很乖乖顺顺的但现在也不一定是了，你知道北美当没有信主的时候，或者你如果很迟才信主的时候，你去看看自己的孩子，看看现在教会的孩子，这个比例上，可想而知啊，所以你看到万灵的父对我们的管教是。我们基督徒管教儿女的一个完美版，万事都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他管教我们呢，是完完，他管教你是完完全全是为了你的益处。在你生活当中发生的所有的不顺境的事、疾病，这样那样，都是为了你的好处。他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让你在你的圣洁上有份，在你的圣洁上有份啊，不要紧啊，来教会睡觉也是好的，哈哈哈哈啊，有什么的，都是一样的啊，有很多原因，但是我们来教会睡觉也是好的。你如果是觉得枯燥的呢，这个上帝会。你要是出信徒，上帝会打开你的眼睛。有的时候年纪大了也会，这都是很正常的。疾病很多原因，但是我们在主里面安息。所谓万事互相效力的管教所带来的苦难，完完全全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它的目的，它有一个目的，就是让你与上帝的圣洁上有份。你知道，你经历管教以后，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你要不经历管教，要是没有人一天到晚呛到着你，要是你的配偶不是在你旁边像一个刺一样不断的刺你，那你还不会属灵成长的，对不对？他一刺你，你就跑到上帝面前啊，上帝啊，为什么这发生在我身上？你看你不是属灵成长了，对不对？所以这都是。都是这个样子的。上帝在路易斯 中年的时候挪去了他的最爱，那是要让他在上帝的圣洁上面有份，所以他才说我失去 Joy 的痛苦成为我靠近上帝的力量。第三大点就是管教的果子，管教有一个近期的果子，有一个远期的果子。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个近期的果子呀，就是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它是一个愁苦的果子。上帝管教你，怎么会让你快乐呢？所以你相信上帝，上帝不会让你就是一直快乐着啊。这种快乐学习是不存在的，啊，不是一直快乐学习，我们在北美都喜欢，跟中国现在都说喜欢快乐学习，快乐学习，快乐学习是养出来是一般这个放荡不羁的，骄傲自夸的孩子，自我中心的孩子，这就是快乐学习的结果，应该是快乐加上痛苦的学习。这才是我们基督徒该怎样教育我们的孩子的，所以你看到为什么哈，当时不觉得快乐？我给你举个例子，师母啊，暑期她喜欢种菜，她种了点这个豆角，我看那豆角都蔫儿了，我就去浇水，我也没有问她，我就浇水，师母把我骂了一顿。你知道为什么骂我？他说我就是专门让他蔫的，这个豆角一定要旱着。我说这个豆角都旱了，旱了还能结出好果子来？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呢？他说在初期你要一直旱着它，让它根长得深一点，它将来它才能结出更多的豆角。哇，我上了一功课。我们不要笑，你就是那个豆角，得给你旱着。上帝爱你，刚开始的时候，你看到管教的是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我就想那个豆角啊，要是把它拟人，它要有感受的话，有的人说植物也有感受的，它一定在那里哭哭闹闹，堕落的豆角在哭哭闹闹。它最渴望的就是给我点水吧。但是你知道，后来却为他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果子是怎么结来的呢？在苦难当中，你看这个义不是你的义啊，不单只是你的义，知道吧？这里并没有讲清楚。但是这个义是个义的统称，包括你得来的义跟产生的义。你得来的义，当你在承受苦难的时候。像 C.S. 路易斯一样，他就靠近神。我来问问大家，有谁是没有经过苦难你信主的？至少我不是。能不能举起来？你没有经过任何苦难，你就是看着这个基督教挺好的，哎，我就信主了。没有这样子的人呐，我们的孩子也不是，没有经过苦难没法信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当我们经历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会寻求。当你寻求的时候，上帝的真理就会向你显明。当你相信的时候，基督的义就与他的义袍，他担当你的罪，他的义袍就覆庇你。然后你再经历苦难，这个时候你依靠神的时候，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温柔、信实、良善、仁爱、和平、喜乐。等等等等的九种果子，所以这才是结出平安的果子。而这个义果哈，它的一个特性，这个描述就是平安的果子。怎么叫做平安呢？就是因为你相信耶稣基督有永生了。你说这是不是平安？你们在这世上有苦难，但是你们可以放心，因为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所以你就会结出这个平安的果子。所以在苦难，你来仔细思想哈，我们一定要来仔细思想。 借着信心跟上帝的福音，我们要注意听啊，苦难产生永恒的平安，苦难产生永恒的平安。你说你该怎么看待苦难？你该怎么面对你现在生活当中的难处？你要好好利用，这就是我们该如何看待苦难，如何看待人生当中的苦难。当然，根据个人的状况不同，上帝在你不同的时期会给你不同的管教，好让你在天父上帝的照顾之下、精心照料之下，可以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好，愿上帝祝福我们。我们起来祷告，亲爱的恩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我们在生活中所经历的，我们要告诉我们的心说，这都是与我们有益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求你借着这些事情、这些苦难管教，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